很高兴看到沈真一家回来哈，我们终于有很有福分，在这个教会有人能够跟 Swan Flow 有缘哈，还是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对不对？是。请你们打开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五节，这是今天的经文。我们将用培育感恩来抵御假冒。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里，大家我们用齐音的方式来读，我台上念单数节，弟兄姐妹念双数，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旁边的人分享一下。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的，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我们停在这第五节，我们就在第五节。好，下次在操练之前哈，我们今天来培育一个感恩的心。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人很多的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基督徒，都会是有一个喜新厌旧的倾向。我们需要每天被新鲜的事情或奇特的事情来刺激吸引，然后拽着我们走。我们的孩子呢，会不断地问父母亲要新奇的玩具，对不对？新式的衣服，我们的青少年特别喜欢新式的歌曲、新鲜的词汇，然后新的款式的手机，这样他觉得什么酷，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也是人之常情，这个常情对不对我们再来看。那我们成人是不是就脱俗了呢？我们成人也不会脱俗的，我们更新潮。你比如说哈，要新奇的时候我们要换电脑呢，我们一般都会说因为工作需要。如果说要换新车，居然要开不同品牌档次的车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全家的安全很重要啊。然后如果要换太太换老公的时候，那个话就更多了，你知道吧。我记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的这种心态哈，所以人是很容易上当，被自己的心牵引，被外面的新鲜世界带走。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孩子跟我一块长大，最后他搬到这个邮局去，搬到这个铁路局了。他有一次呢，从铁路局小学放学的时候沿着铁轨走呢，路上贪玩啊，就碰到一个好心人，然后就遇见他说，哎呀，我出售新鲜玩具。你要知道这是70年代啊，我是70年代那时候读小学的。然后他说，如果呢你帮我卖这个玩具哈，你不仅结束的时候可以得一个玩具，你还给你一块钱哈，那时候买好几个冰棍哈。所以呢这个孩子呢一觉得不错，这个给我很好，我放学回家还挣点钱，然后可以给我弟一个玩具啊，就跟他走了。结果走到一个僻静这个地方呢，才发现他是个人口贩，把他绑起来了，然后呢就准备把他带走了。这孩子紧张的不得了，但这孩子挺机灵的，就是这家伙撒尿的时候呢他就逃跑了，就翻过来以后就再找不到，因为他铁路局的很熟嘛，你如果知道铁路局的这种情况你就知道怎么回事哈。结果呢我爸我妈呢经常就用这个故事来鼓励我，你说那个潘潘哈，你看都多机灵，既然这种新被新鲜事这个吸引，这个是没关系，只要是你在关键的时候能逃脱然后就好了。然后我妈老这样说的，我还到今天还记得，一看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来抵御这种诱惑的道理？非常新鲜好奇的事情经常会吸引人。我们成人看孩子上当觉得好像很 stupid 很 fool 哈，但其实我们大人也同样会上当。清醒的人其实都知道哈，有些事心就等于好，有些事呢心等于什么风险，有的事心呢代表灾难，这都不一定。所以心不等于好。但人为什么喜欢新鲜事儿呢？我觉得这个理由是就是非常多哈，是这个五花八门的。但是保罗这一刚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很清楚说，圣灵告诉他，绝对的告诉他呢，在末后的时代的时候呢，在信仰的群体里面，有些人呢也会被一些更加新奇的事情所吸引，离开真道。这种谎言呢虽然是从口里出来，人的口里出来的，但是呢从终极的角度来是从鬼魔魔鬼那里出来的，他是说谎之父。其实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唯有无限的上帝能够满足人们新鲜的需要。 无限的上帝是创造了宇宙万物的真神，维系者、救赎者、审判者和成全者。所以每一天他把万物更新，上次我讲了 recycle 哈，上帝是 recycler， 所以我们要 recycle 的，对不对？你每天喝的水都是上帝 recycle 的哈，所以他给我们气象万星，同时他也是更新我们心灵的上帝。我们的圣餐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保罗针对初代教会的这个异端，当时他在的时候就有这种异端，他回到创造界的美好这个基督教的第一个根基，他来向这些人说，来劝诫基督徒，特别提防这些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新鲜事。来怎么样培养呢？你如果刚读下去就是什么感恩的心，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个感恩的季节，神给我们这样的经文，让我们来看说人生和创造本来是上苍的厚礼。当你有感恩的心接受这个礼物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刚刚念那个每周经文的时候，你注意到吗？诗篇一百篇。我知道很多人不注意我们每周的经文，其实每周经文是让大家来背诵的。这个经文实际上就是标准的感恩节讲到的经文，诗篇一百篇。这个就是一个感恩的诗篇。其实我们每一次合神心意的聚集，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的读经，就是在培养我们感恩的心。此方式我觉得是我们最能够帮助我们基督徒的抵挡这种假冒，更全面的实践我们的信仰感恩的人生的。今天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看，就是说离弃真道的欺骗怎么发生的。第二部分呢，我们来看怎样培一个感恩的心来抵挡这样的事情，从被照界的美好再看到我们整全的人生怎么来实践这个感恩。离弃真道的欺骗，我们先来看人为什么会受诱惑哈。你要知道哈，保罗这里说圣灵明明说后来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分界点。这个名词在我们基督徒来说可能明白，对非基督徒可能不明白。在整个的旧约新约里头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当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人们就进入黑暗的时代，就是人类跟上帝分开，这个整个叫黑暗掌权的时代。然后呢，直接讲当那个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呢，是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了。说整个旧约的百姓，他们的高高低低呢，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他们至少他们那个弹丸之地的以色列呢，反映出一点天堂在地上的那个 taste， OK。 所以呢，所以因此有个很重要的圣经的分野点，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第一次来受死复活升天，为我们的罪死了之后，这个升天之后，我们就要开启了末后的时代。所以保罗这里说，这个将来的后来的时候，就是指那个末后的时代。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在他没有再来之前，在没有带来完整的救赎，在我们进入永恒审判恶者的时候，在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我们把它都称为什么？将来的时代或者后来的时代。圣经有时候翻译不太一致，但是希腊文都是一样的，都是 exton， 都是将来的时候。所以这是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今天已经2000年了。所以保罗当时说的事情今天也仍然适用。所以作为一个人来说，对未来都会好奇的，不仅知道大概，还知道细节。如果明天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我都巴不得要知道。有的神学家称这是个 toxic knowledge， 说有些事情神不让我们知道是有他的益处的。所以在我们上一次上个星期讲到的时候，提到说圣经把近前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和将来再来作为什么？近前的奥秘，就是原来是不知道的。但是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信靠主的人，或者你没有信主，你读经的时候，你可以明白这个奥秘已经被打开了。所以当你是一个重生的人，你听到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说你的生命给改变，然后神要保守到这到底哈，然后神不会永远离开，不会离开我们的。因此呢，你会体验到圣经上很多的话，说我的羊知道我的身影，知道我们听他的话，比如说赐了我给你们的水就永远不渴。换句话说，你再不去，你已经喝了纯净水，你再不去喝那有杂质的水了，明白我意思吧？就是如果你真正重生的人，你慢慢是越来越渴慕上帝的话和上帝的圣灵来充满你的，所以你是什么呢？尝到甜头的人。但是保罗今天讲的不是这种人，我这里讲不是失去救恩，而是讲有一些人是表面跟随主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投机倒把分子，知道吧？听不懂投机倒把，我们那小时候老讲这个话哈，对不起，就是投机分子。听完说，哎呦，耶稣来了可以有这么多好处，就跟着走了。所以耶稣对这样的人曾经说过，说你来找我，我不认识你，为什么？他说我曾经什么奉你的名传道赶鬼然后医治吗？耶稣对他的回答说， 我处理处理，我真正阿门阿门的告诉你，我从来不认识你。哇，这句话非常可怕。宇宙万物的主宰救主说他不认识那些祈祷传道的人，况且在座的人。所以这时候有一些人，他们这是什么样的人呢？我给你一个 Zoom song， 爱自己爱过上帝和爱他超过爱他人的人。这个热闹劲过了以后啊，因为他没有得到那个能力，没有得到更新的能力，所以他必须要找什么新鲜事，对不对？再找新鲜的东西来刺激，更加的刺激，然后呢更加的有新主意，让人的脑子混乱。这是我们今天常讲的离经叛教或者离经叛道 apostasy。 好，现在的教会怎么样呢？如果初代教会有这样的人，但这些人他们自己灭亡也就算了，但这些人呢往往会进入教会，影响那些刚刚信主悔改的人。几乎每一个教会都可以看到受洗以后有的人会离去，然后呢没有在福音的真道上扎根，没有肢体的生活，这个是最容易最容易被人掠取的。上帝很有智慧设立教会，就是来让我们彼此提醒，彼此祷告，彼此帮助。我去中国大陆有一次去这个山东，那个有很多人，因为有一个老爷爷牙齿长出来了，70多岁，全村人信主啊，但那时候没有时间跟进呢、啊、结果呢东方闪电一来，一大半人都跟着走了，一大半人走了。然后所以那个人当时呢，他最后就传道以后，他说这个根基怎么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们跟着这样的，因为新鲜事多了，新鲜事多了。那我们以为这是农村发生的。那我最近收到这个我过去的一个 TA， 他写了一篇文章寄给我，最后教会杂志觉得很好来发表。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这学期我开学的时候呢接待很多新生，那我 那天他跟进10个，他是个传道人，科大毕业，然后呢去了以后呢接待大一的新生，他跟进了10个，发现呢5个不理他，他们都说是基督徒，这都是有资料，他们收到资料，然后说，然后有一个人说、哦、我没真信，还一个呢说我、哦、不愿意来聚会，最后说我想通了以后我再来找你，还有3个是肯定说是基督徒的，一问他们的信仰最基本的信仰，耶稣是谁不知道，你的罪有没有被赦免不清楚。然后呢所以很多的人最后呢只有一个人说哎呀我要来，我虽然不清楚我可能应该来，他就发现一个人来他很高兴。那他回过来他说这也不是第一年了，他说我已经做这个校园同工已经做了好多年，5、6年了，每年都这样。他说他的百分比啊，在中国教会里头，他说100个里头有一个就大概是认真的人。我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看到中国很多的复兴，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民风并没有改变？河南人有那么多人信主，为什么？这个我不是指我们河南的弟兄姐妹哈，你千万不要，就是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哈。如果的教会也是这种生活，不是明光照耀的话哈，你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个他这个故事就提醒我们说，我们教会为什么有教真理，为什么门徒生活要一件一件的讲圣经讲应用，就是要兼顾弟兄姐妹明白你信的是什么，经历你信的是什么，在你得罪神的时候你知道赦罪是多么的伟大，当谎言来的时候你知道靠什么来抵挡。初代教会是这样，到底这个异端从哪里来，保罗这里到底特指的是什么，我们来看谎言的来源，是邪灵和恶人。圣经接着说，他说有人离开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因为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止食物，你看哈，这个很清楚说是什么，谎言从哪里来，是从恶人听信了邪灵的话，邪灵的道理。你还记得耶稣基督在反对犹太的这些领袖的时候，有时候说了很重的话，我们不要光记得他曾经说彼得说啊魔鬼退去哈，这个我们都记得，但是他曾经这样对这个那些不信他的人，他说你们这些人法利赛人不悔改的，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你看到哈，他们的魔鬼是说谎之父，有私欲，然后呢你们也偏要行，你们也愿意跟从他。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也是说谎人之父。谎言的来源在哪里，是那个空中掌权者魔鬼。所以有一个牧师这样来总结说魔鬼的伎俩，他说他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破坏教会，甚至透过政府来破坏教会，还有一个呢透过渗透教会。 你还记得使徒行传我们去年讲的时候第20章29节，保罗在要去这个当时的罗马帝国首府的时候，他知道他可能这次去什么凶多吉少，所以他说了两件事，把这两件事都说了。他这样说第29节，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残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群羊，就是说这个是很公开的，豺狼你一看就看出来的。第30节接下来说，就是在你们中间也必兴起那说悖逆话的，这是讲整个的教会啊，不一定是我们教会，是整个普世教会，说基督的很多的异端都会说他是基督教的，要引诱门徒们跟从他们。当年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这样，还记得我上个星期发了一个给我们所有的教会会员，我每个星期都会发一个这个灵修的，不知道有人看没看哈，就讲到幕后的日子的事情，对不对？那里头当时那些基督徒被愚弄到一个地步，有人告诉说耶稣基督末班车已经来了，已经走了，你们已经没有办法搭上车了，你们今天是被 left behind， 说你们已经晚了，耶稣基督已经来过了。当时那些人就很惊慌，你知道耶稣基督来了，他们还在这儿干嘛呢？没有说那个整个的将来的改变，怎么还是这样？所以他们整个在这个迫害中用这样的异端进来的时候呢，他们更加的什么失去盼望，更没有信心，尤其是新的基督徒。所以保罗就不停的提醒他们说，再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他要大明大放的来，天的这一边的那边都看到，所以告诉他们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只有在圣道、在信心、在爱心上建立自己，才能够不会感到你是被 left behind， 你不会被离弃的。所以今天中国的教会，你如果收到一些消息的时候，现在加上教会是相当危险的。北京有些教会被封了，然后山西有个10000人的教会也被封了，要拆这个教会。所以这个是一个，现在是在一个很大的这个 uncertainty 的，我们需要祷告，这是到了一个关头的时候，请大家祷告。那第二种的手段呢，实际上就是渗透，看起来是很不明显的，对不对？渗透是不明显，你不知道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事发生。有一个叫 Harry Reader 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叫 Leadership Dynamics， 他最后的一章就是说你要认识你的敌人，写了很多关于魔鬼的伎俩，我没法一一讲来，但是他提到一个说，我们这些人就是因为不熟悉魔鬼用什么方式，以至于我们经常上当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属灵的阵战是看不见的战线。他们第一个呢方式是用破坏基督徒之间的团契和睦来做的，让你感到抱怨，让你感到不满，然后你都不知道怎么样，你最后延迟我们成长，让我们有其他的事情 distract 我们，很多是好的事情，然后把我们给离间开来，到最后呢他离开教会哪里都不去了。这是第一种手段，你都看不见，他可能找到弟兄姐妹牧师长老的软弱来说，可以说他自己的软弱，可以说其他弟兄姐妹得罪他，这个是最不容易看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小心，当你是属于这种状态的时候，你要检验一下这个教会是不是真教会，如果不是真教会你早就该离开了。真教会是什么？宣讲神的道，按着中心传讲，按理实行圣礼，最后呢有教会纪律，这是真教会。其他的不管你的不是真教会，你爸管不管你？如果你爸不管你，那是什么？你是私生子。圣经就这样讲，我们知道他不管你嘛，他不愿意管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那第二个打入教会领袖是最危险的，他打进来之后呢，这是保罗特别要强调的，他说了一句话，这些人哈连自己都给骗了。他说什么？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良心被烙铁烧了一般哈。你知道这啥意思？我知道有人可能想要毁坏这个教会，有这样的人，可能别人得罪他了，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多，这样的人真是很少。但是这种他这个假冒能够欺骗人，一定是有他的高明之处。所以在这个保罗的其他的书信里头，哥林多后书第11章，他说到说那些假使徒行诡诈的事，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他说一点不奇怪，为什么呢？因为连撒旦也装为光明的天使，注意到这句话。所以呢，他的差役就是那些跟随他的人被烙铁烙了，就说良知已经不知道了，他自己都感觉不到了，这样的人。所以呢，他会装仁义的差役也一点不稀奇，所以看上去像真的一样。你有没有买过那个瑞士手表？没有啊，你都知道是那个假的哈，你没有上过当哈。所以这个假冒的人到一个地步，我就愿意说他们是连自己都骗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良心是永远对这些人来说是睡觉，被烙铁烙了。这个保罗这个特别形象哈，被烙了一样，你的心被烙了以后，你知道吧，是焦的，你闻不到什么香味，一切都是臭的。OK， 所以良心麻木，完全成了魔鬼的工具， 一点没有分辨能力，所以他跟做别人的时候他可以很真诚的，我告诉你，这种人到一种地步是 very sincere。 他散布什么呢？他散布第一个就是禁止嫁娶，又禁止一些食物。你今天的人好像对中国人可能不太在乎，因为中国人是什么都敢吃的，哈哈，中国人天上地下的。你如果是广东人，对不起哈，如果有广东人，我绝对没有意思要侮辱你。上帝所做，他说你结着祷告的心都可以吃了，对不对？天上地下这个长得都可以哈。但是这里为什么在当时很容易影响人哈？其实在美国待会讲对美国有影响。当时的异端邪说里头呢，一个诺斯底，他是希腊文化里面的，这种就是说他特别强调要禁欲主义。你如果看过达芬奇寇顿的电影呢，他描写的是有一些禁欲主义在初代教会有过，就是自己鞭打自己。你可以感到现在有些人，你看后现代一些孩子哈，他 abuse 自己拉这个东西哈，就是一样的，他 so painful， 他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个人也是这样，他被自己打了以后呢，他感到非常的舒服。在律法之下的人很容易这样的，所以呢他鞭打自己，他觉得说很好。所以呢当时的时候希腊的文化你知道哈，就什么样的，脑子是最高明的， the mind is so important， 然后心也很重要，要放。但是呢心以下的五脏六肺以下都不重要。所以你可以注意到哈，一个是嫁娶，就是说你的婚姻不重要，你下面怎么样不重要，然后呢第二个呢，你的这个心以下 stomach 对吧，在下面也不重要，所以这两个都跟他的文化有关的，你注意哈。所以在这个背景里头，他这个分下来以后，把身体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们你说你脚趾头不怎么样，我现在我上次跟你讲我的这个疼哈，傅医生给我弄了一下好很多哈。你别想你小指头疼一下，你看看你上帝造的是不是连在一起的哈。所以在当时那种文化之下呢，他们贬低下面的，所以为此呢他就搞出这些东西不重要，你们要贬低下面的，以至于你们的灵魂可以得救。灵魂一定是要得救的，身体也要得救的，这两件事情你要搞拧了，你都没有，两个都要有。第一个是灵魂的得救，第二个呢是身体的得赎，这是新约给我们的次序。因此呢在这个当时那个诺斯底里头呢，就是说人生的身体像一个监狱一样的，你如果能够灵魂出窍是最好的。所以他为什么说那要限制这个恶嘛？可能你知道人有情欲，包括吃饭，李红军特贪吃哈，现在当然已经上帝治他了哈，那他就不怎么贪吃了哈，锻炼身体了，好很多了。那么美国今天是怎么样的文化呢？对于我们东方人并不是那么稀罕，但是美国人在新纪元运动里头，尤其你发现有一些特别喜欢亚洲文化的人，你原来以为他是基督徒，你发现他其实不是的，他非常喜欢亚洲的文化，愿意跟中国人扎堆。有一些人是基督徒愿意给你传福音的，但是很多你发现呢不是的，他是新纪元运动的跟随者，所以他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弄在一起。有的人是经过五六十个教会经过转了一圈了，这样的人你要小心的，他每个地方他都找不到家的。所以这样的人呢，在新纪元中他在吃素运动哈，I'm not talking about Pastor Greg, he's only can eat the vegetable because he's a health situation. 但是很多的人，你知道你到飞机上都经常会说你要不要什么 vegetarian, 这个实际是他们的宗教，你知道吧，他们又回到那个时候了。不过我们感谢上帝哈，有的人因为身体是需要这样，但是如果你们不是身体的缘故，你是可以吃肉的，适当的吃肉，不要吃太多哈。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你在圣经里可以看到，到将来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呢，人如果不吃这些最重要的东西，你会饿昏的。所以保罗到底怎么样针对他们的问题呢？我想保罗的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培养人的感恩的心，对创造界的肯定，对人生的价值作为一个礼物的肯定。有一个人叫 Spiro Zaldia,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哈，接受上帝给我们的一切事物的时候呢，实际是这种方式呢能够让魔鬼善罢甘休的。这英文说的比较好，他说 The thanking God for whatever he gives us is the one sure way of resting the devil. 他让他矫健，当你在万事中相互效力感谢上帝的时候呢，情况就不一样，鬼魔就逃离你而去。感恩的心怎么样来培育呢？在我拿到我的 iPhone 的时候呢，虽然我太太不喜欢，那我呢就来写了一个字，在我的这个第一句话里头呢就写上 Thank Lord, 就是给我这个礼物，就怕我当时就说太奢侈啊，潘金光说我太奢侈啊，但我现在早上就可以 check email, 知道弟兄姐妹不能来敬拜的人，我都可以发 email 给他善用哈。我写完之后呢， 我也下载了一个软件，就是叫 Quotable。 你知道牧师不能看所有的书呢，其实有些 Quotable 很好，我就下载一个。下载以后那个 Quotable 呢，一个短语呢，我今天就用着了。他说，如果在你一生的祷告中只能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说谢谢你主，他说这就足够了。他说你如果你也不会说太多的话，但是在万事面临的时候你会说谢谢你主， That's sufficient。 这是很有智慧的。感恩的人是一个相信被造界是美好的。保罗在第三节接着说，神造这一切本来包括嫁娶和吃食物都是神造的，叫那信而明白这个真道的人可以来领受的。人生实际上是什么呢？人生是一个抉择，是一个选择。你要么选择信靠上帝的真道，因为信靠这个东西你可以肯定很多的事情，包括肯定上帝创造的美好，包括在堕落之后，诗篇的作者大卫也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我们借着信就知道诸世界 All the creation realm， 包括可见的不可见的，都是借着神的话所造成的。这样所见的并不是显然之物，是可以看见的造出来的，而是从无造有的，就奥古斯丁说的 Creation is ex nihil， 就是从没有造的，而不是我们刚刚讲的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认为是什么，他们在那里头说上帝从来不造，物质世界坏了，所以上帝造了一个小神叫这个What's the name? You're going to exam, right? What's the name of that Demiurge. Demiurge is going to exam your Presbyterian. OK, anyway, Demiurge 是一个人呢，是希腊的神，他是造宇宙的，造物质世界的。他说我们耶和华天地的主耶稣圣灵呢，就是 Demiurge， 他是不愿意跟物质有关系，所以他们造了一大堆，然后这个人呢，就这个神呢，在造物质世界。所以他们为什么组织这个物质世界，禁欲主义。然后保罗就说，不是的，你看我看圣经来说，不是的，创造是美好的，即使堕落之后借着信心借着上帝话语可以洁净的。所以我们可以坦然的将创造的自然，我们的人生看作上帝的厚礼。你怎么来活你的人生，看作是个礼物还是看作一个咒诅？佛教的时候就说，哎呀，人生苦短。我希望你们不要老说这个话，人生苦短。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是的，就是说在这个地上是一个旅行者，这两件事情同时是真。但是基督徒已经信主的人不应该说人生苦短，只说人生苦短哈，可以说人生苦短，不要只说哈。所以这里他，我就想到一个苏联人的故事。这个人现在住在奥兰多，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觉得挺能说明问题的。他在白俄罗斯出生的时候呢，生活是很糟的，然后爸爸在二战的时候去世，16岁的时候妈妈也死了，然后他自己结婚以后有两个孩子，所以当时他也不知道怎么样。然后他听到一个福音，就是说 Voice America， 然后听到就说，哦，实际上呢，这个苏联也是蛮反犹太的，在那个时候，就是60年代的时候呢，所以突然听见这个敌台报告哈，就那时候我们听这个台湾的台哈，叫敌台哈，就他听到敌台，不是吗？我们那时候在中国听那个台湾是叫敌台吗？你们怎么没 OK？ 对，是啊，你们太年轻了，对不起，我现在已经在教会是年纪大的人了。那这个听完敌台的这个人呢，就发现，哎呦，这个挺危险，所以带两个孩子，贴两个箱子就来美国了，去了 DC 了。来了以后呢，也发现生活并不容易，在那个时候在苏联不容易，在这里不会说英文，然后举目无亲，结果就找到他们犹太的中心。那犹太中心经常是有信仰，他们教导旧约。然后在这个教导的过程中，他开始看见有些事情，很低贱的事他也可以做，从拖地，然后卖花，然后到最后他现在住在佛罗里达了。他说他的人生中呢，加入这些不同的社区，在他的 synagogue， 就所以他的信仰群体里面，他发现他有一件事情改变了，就是他开始有一个感恩的心了。就是说虽然他的刚来也是这样，跟苏联也没有改变多少，可是那个感恩的心呢，总是他的一个 drive， 是他的一个能力，让他往前走。所以 Bonhoeffer 这个德国人，这个很伟大的神学家，他说唯有借着感恩，人生才变得富有。另一个人更进一步说，他说得到恩惠的人呢，应该永远不忘恩，但是马上给别人好处的人呢，应该立刻忘记你给别人的好处，这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人说，对上帝的感谢呢，即使是我们当时领受的一些短暂的之物，因着感谢呢，就先尝了天堂的滋味，因着感谢会改变的。还有他说，上帝非常喜欢感恩的人，不过这样的人太少太少。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像基督徒一样愿意把自然界创造上帝所设立的婚姻食物作为东西来领受呢，还是另一个选择，就是选择什么都信，就是不信上帝。所以你这种时候你就很可能导致一个拒绝这个有序的自然是上帝所造的，我们的人生是造物主给我们的礼物，要我们的善用。当你这样什么都去寻找的时候呢，你很容易落入魔鬼的谎言中，最后你很可能没有感恩的心，因为你没有定夺这个第一个根基没有。大家都知道苏联的一个作家 Tostoyevsky、这个叫什么呢，这个英文是 Tostoyevsky， 这叫就写那个对 Tostoyevsky 哈。那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认为对人哈，就是说最好的一个定义呢是这样，对人哈，就是没有悔改的，就包括这些罪人，他说就是说不感恩的两脚兽。因为他自己说他自己哈，他的经历，他说人就是不感恩是这样的。加尔文这样说，他说忘记上帝的恩惠实际是一个疯子的表现，因为你每日的生活离开上帝嘛，阳光雨露这些所有不要钱的都是上帝给的。所以其实我们不光该为婚姻食物感谢上帝，人生都应该来感谢上帝，来实践这个感恩的心。他第四节就进一步说，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美好的，若借的什么感谢领受的话，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是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洁净的。虽然这些话是在讲我们吃饭领受一些日常的生活的时候一个感恩我们这样领受，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是可以包括万有的。因为保罗在其他的书信其实都说到什么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对不对？所以清教徒 Thomas Gowen 这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他这样说，他说透过祷告哈，他说透过祷告又透过感谢包装过的，就是包裹过磨过的这个礼物呢是最甜蜜的祝福。英文这么说的哈， Those blessings are sweetest that are won with prayer and worn with thanks， 说得非常好哈。他说我们透过祷告得到的礼物神给我们的，或者有收到礼物的时候呢用我们感恩的心来包裹这个礼物呢，最后呢是一个最甜美的祝福。有人这么说，他说当人给予感谢的时候呢，真诚的感谢他一定会献出比感谢本身更多。我知道我们的教会上月的奉献并不好，那么大家可能注意到十月份的奉献没有达到我们教会对内和对外的需要，我们该怎么办呢？一方面我们真应该感谢上帝，很多的教会在今年都 cut budget， 有的教会甚至关门了，我们应该非常感谢上帝，上帝给我一群非常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还收到了 Master C 给我们的这个捐助10000块钱、15000对吧。但是我们也应该想一想，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都尽心尽力了，尽到十一奉献甚至超过这个福音来牺牲的奉献，向帖撒罗尼迦人，向两个寡妇的小钱牺牲的奉献。我记得我刚刚做教会牧师的时候听到一个执事给我讲了一个笑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执事他说哈，他说有一个人跟我来说，他说你们教会为什么把这个奉献放在这个讲道之前呢？然后他就给他解释，当时我们是因为我们的 youth 我们没有成人施情，所以他谈完就可以走了，所以我们就放在之前。那圣经中前面后面都有的，旧约在前面，新约在后面。他说你要放后面多好呢，牧师讲到完以后感动人，然后就奉献就增加啊。然后呢这执事就跟我讲了，讲完以后你猜我的心情呢，其实我的心情是蛮复杂的。我为什么复杂呢？有两个原因哈。一个呢是说圣经呢其实不鼓励我们 impulsive offering， 就是并不是今天听完痛苦流涕的，然后圣经讲是我们有规律的，无论怎么样情况我们按时的来把我们所得的纳给神，这个叫 regulation， 就是说这样是一个感恩的心。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听了一个特别激动的道，你当然奉献了，回家你知道吧，有什么后悔的？怎么写多了呢？本来少写一个雷多好的，这下就麻烦了哈。所以圣经讲你不要这样。还有一个呢，教会不是市场，就是说你不是根据今天牧师长老或者执事讲道来评断了以后，今天讲的道这是 market， it's good， I've been encouraged， 但是他今天骂了我，下面不写，好吧，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这都不是重要的，前后都不重要，但是心态是很重要。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上帝是万有的主宰，他把万有的赏赐给我们，包括他的儿子，这种他自己赏给我们，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应当的。所以十一奉献是底线，如果你没有达到你求主来帮助你， 你可以更进一步，但是最关键的是不是牺牲的奉献，就是我愿意跟别人一同承担。上个星期我们在活水的时候查经的时候，我就讲到说，如果我在一个都是学生的教会里来服侍，那我的工资呢就应该跟学生的平均是一样的，对吧？我是一个立位人在这中间，就是应该这样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他要明白牺牲是爱的最高的表达，所以牺牲在感恩中来表达的时候一定超过 lived service， 除了我们嘴上献出感恩的祭。所以你如果看圣经中保罗很多说献上感恩的祭，他说献上金钱的祭，你如果看整个保罗的书信的时候，那些都不太注意的，你读经的时候可能不读这个地方的，只有牧师读这个地方，因为牧师要劝人使用所有的恩赐来献给上帝，不是为了我的工资，是为了上帝的国度，就是为了我的工资也是对的。实际上你们愿意教会没有牧师吗？对不对？其实是对的啊，不过就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去要求。一个光想自己的人呢，必须要练习陶冶这个感恩的心，学习爱别人的生活。我给你讲一个感恩的故事哈。有一个单身的女子，她搬家的时候发现隔壁住了一个很穷的人，一个寡妇有两个孩子，所以有一天晚上突然停电了。停电了以后呢，自己就点起蜡烛，哎呀，说今天晚上不好过了，看不了电视了，突然听到门响了，然后结果呢是又听听着好像是小孩的脚步。这家穷啊，穷的地步连蜡烛都没有，跑我们家燃上我们家要给我蜡烛，跟我要蜡烛。所以孩子进来说，一进来说有没有蜡烛，他说没有，然后这孩子马上笑说，我就知道你没有，我妈叫你给你们送两个蜡烛来。然后这个女的一下心就软化，她说我怎么会这样来对待别人。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揣摩别人的心，认为别人的心都是恶的，但是事实上未必是这样。被上帝感化的心，甚至是靠着普遍的恩惠，都有这种两个寡妇的孩子被所教导，说一个单身女人，她说我妈妈怕你害怕，所以送蜡烛来。我们基督徒也未尝不是这样。很小的故事，感恩的故事很多，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你们都知道有一个美国很流行的玩具厂，这个玩具厂有一度是非常的好，但是到了六十年代的时候呢，它的质量很好，但是因为质量好就卖，就是不用再买嘛，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人就说那就应该造，很容易坏，两年就更新。但是这个厂家的老板呢是个基督徒，他说我们不能造坏东西给别人。但是这个眼看的工厂就要倒闭了，就到有一天他真觉得不行了，他就在街上转呢。哎，在吃饭的时候，在一个餐馆就碰到一个孩子说我要我要我要，然后这孩子一吵呢，他就很好奇就跟着去了。结果呢，这个孩子呢是跟着妈妈的，这个男孩，然后妈妈抱了一个女孩，然后他说妈妈你给我一个玩具，现在我的玩具已经给这个女妹妹了，但是我希望你让我这个原来那个娃娃呢生一个孩子，把这个生出来呢给妹妹，原来这个还给我留着。这一说让这人，这是生意人哈，突然明白了，马上开始造妹妹，给妹妹造娃娃，生娃娃，他就全场开始出版，就出这东西啊，马上几个月就全套的这个孩子可以生孩子的概念出来了哈，仍然是质量很好的，然后就卖，一年之后扭亏为盈，公司赚了很多的钱，仍然是质量很高的。之后他就有一天就想到要感恩了，怎么找不到这个孩子了，他这孩子哪去了，这大海里捞针。哎，突然想到，因为那一天呢，这个他的这个秘书说我今天要回家，你那天是不是，他说哪一天，哦，他说对了，生日。他突然想起来说，哎，你找找日记，我们那天想出这个主意是哪一天，他就找出那个日子，他想那天，因为那孩子也是过生日，所以他又找到那个店去了。一去呢，果真没多久呢，那家人又来了，孩子大了一岁了，然后又进来了。进来以后他找到这个孩子以后呢，他就谢谢这个孩子，他说孩子啊，你帮了我们这个大忙了，这是10万块钱你的这个idea。 这孩子都不知道咋回事，妈妈说这怎么回事，他就把这故事整个讲了。他说呢，从今之后呢，你每个月呢有1000块钱 bonus 给你，你是我们的名誉设计师，你知道你的那个主意救了我们这个全场。大家知道这故事怎么回事吗？就是 Barbie 的 story。 我们很多孩子都喜欢 Barbie， 对不对？有衣服穿，有什么，就是 Barbie 的 story。 那个当时的吃饭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 Kentucky Chicken。这个老板是个基督徒，他懂得感恩。你本来让我们今天，我告诉你，我们多少人会这样想，当时的10万块钱70年代是很大的数字。 他知道那个主意是一个劳动。你说中国人会这样感恩吗？告诉你一个主意，马上拿去用了以后都不说是自己主意的，都说我的主意啊，没有感恩的心呢、啊。如果没有感恩的心，你不用怕这个主意，你把主意告诉别人，整个很好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人怎么样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这种假象来迷惑人的时候，靠什么来把这种有市场的谎言揭穿？就是靠感恩的心。这个感恩的心是看见创造是人生的礼物，看见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美好的。所以邪恶的目的要把你，当你说放弃的时候，你说上帝帮助我，让我不要放弃人生的美好。一个感恩的人一定是幸福的人。法国一战之后呢，有一个很小的镇子，我就说完这个就结束了。他是一个退伍军人，然后每次在镇上去打水的时候都是一波一波走的。在走的时候呢，这个镇上的人都很同情他，那有些人也是觉得说，哎呀这么可怜，是不是他这样走的可怜是要表明说上帝再给他一只脚让他来走。那么这个话呢就传到这个退伍军人手里耳朵里了。他就对他们笑微的说，他其实呢，我不是要上帝再给我一个脚，当然如果我能够去再做一个假肢就很好，但是呢我祈求他帮助，让我没有一条腿的时候呢也知道怎么过感恩的日子。所以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 G.K. Chesterton， 这是一个天主教的作家，他是个专栏作家，写很多传记的哈，在校园杂志经常登他一些东西。他有一些话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我作为结束来劝勉大家。他说，你会在饭前谢恩，这是应当的，但是我会在看戏听歌剧之前也谢恩，我在听音乐会看哑剧之前也谢恩，在素描绘画游泳击剑拳击散步玩耍跳舞前我都谢恩，在我提笔写作之前我还要谢恩。愿上帝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来敌对今天不满的情绪。感谢祷告，我们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人们不再注重生命是个礼物，人生是个礼物，创造是个礼物的时候，主你来帮助我们回溯你的恩典，看见你的得救的恩典，让我们来陶冶一个感恩的心，帮助我们凡事谢恩。阿们。